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基督徒所面对的试探，是在于我们要摆脱神所定的规范和保护，用自己的办法去寻求供应，去获得满足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在您的生命中，是否有一些事情是您无法胜过的呢？比如说您的习惯、爱好，或者就是您的思想，这些您知道会影响您生命的成长，但是却无法摆脱。您不断地重复地去做，然后又不断地懊悔，但最终还是没有力量去摆脱和胜过。如果是这样的，让我告诉您，撒旦已经成功地找到了您的痛觉，在您的生命中设立了他的营垒。您有办法摆脱他，重获自由吗？相信这是您渴望知道的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来思想如何得胜人生的挣扎，特别是我们所面对的试探，到底我们该如何胜过呢？也许重复出现的试探已经持续了好一段时间，但是不要紧，靠着神话语的指示以及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力量，我们是可以得胜的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很多人每天都遇到挣扎，各种各样的挣扎，而最常见、最难处理又最让人感到苦恼的，要算是试探了。圣经有很多经文都讲到试探，清楚地告诉我们试探的真实性以及可怕性，当然也教导我们如何面对试探以及得胜试探。作为基督徒父母的，要在这方面加倍小心，因为你们对待试探的态度跟手法足以影响你们的孩子们，他们会观察你们的反应。如果父母在试探下屈服的话，他就很难有说服力教导孩子怎么样拒绝试探了。孩子会认为父母也这么做，他们也可以照样去做，这就成为一个坏榜样。今天社会的道德越来越败坏，多少人被罪所奴役，所捆绑，活在罪中，醉生梦死，不知人生的方向，也没有人生的目标。他们陷入各种各样有害的习惯中不能自拔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有样学样，因为上一代也是这么生活的。今天我们要思想如何去得胜试探，这是一个很实际的课题。我们要看的经文是《哥林多前书》10章1-13节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0章1-13节，但是我们只集中思想第13节的经文。在这章经文里边，保罗先是提醒弟兄姐妹有关以色列人的一些历史片段，神怎么样在古时为以色列人行奇事，赐福给他们，而他们活在神的福气中又做出怎么样的反应。好，我们一块来看哥林多前书10章1-13节。经文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了洗，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但他们中间 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在旷野倒闭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像他们那样贪恋的，也不要拜偶像，像他们有人拜的。如经上所记，百姓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我们也不要行奸淫，像他们有人行的，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。也不要试探主，像他们有人试探的，就被蛇所灭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，就被灭命的所灭。他们遭遇这些事，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好，以上的经文是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0章1-13节。保罗和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一起细数往事，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。先是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，神拣选摩西做他们的领袖，然后亲自用云柱和火柱来引领他们。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听从神和敬畏神的，所以其间有不少人倒闭在旷野，因为他们不珍惜神的恩典，故意去践踏，藐视神的作为，发怨言得罪神，所以神就使他们死在旷野，不让他们进入安息。读圣经中的历史书，我们得知以色列人是一群极为难以驯服的民族。神虽然给了他们诸般恩典，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，他们虽然生活在神的荫庇和福气当中，但是他们竟然不懂得感谢神，反倒经常发怨言得罪神，又行许多让神憎恶的事，像奸淫，像拜偶像，做各种各样不道德的事，惹动神的怒气。保罗说，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。这些事情记载在圣经上，是为了成为后世人的鉴戒，好叫我们知所警惕，不至于重蹈覆辙。而最后一节，就是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，是我们今天要集中思想的。这里保罗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保罗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意思就是那是很平常很普通的事，并非你一个人才遇到，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独受的，它乃是非常普遍的事。什么是试探呢？所谓试探，就是叫人犯罪的一些诱惑，或者说引诱人去犯罪的事，就是试探。说的具体跟细微些，试探就是挑起神所赋予我们的一些自然欲望，然后要我们超越神所定的范围界限，去寻求这些欲望的满足。神给了人很多与生俱来的欲望，正情正欲是合理的，是没有错的。只是如果我们用了一些在神许可以外的方法去获得满足，那就形成了试探。我们所面对的试探，就是要我们去越过神所定的范围和法则，不再接受神的规范和保护。我在说，基督徒所面对的试探，是在于我们要摆脱神所定的规范和保护，用自己的办法去寻求供应，去获得满足。明白了试探的含义跟目的之后，我们才可以去防范。试探是开始于我们的思想当中，它可以说是一个形式。撒旦先把一个念头放在我们思想中，跟着这个思想慢慢变成想象，想象会进一步成为欲望，欲望按捺不住的时候，就会发展成为决定，最后顺着决定所做出的就是叛逆神的行动。私欲既怀了胎， 就生出罪来。到了这一步，我们可以说就是陷入试探中了，或者说在试探中失败，被试探胜过了。到底撒旦在试探中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要知道，所有的试探都是来自于撒旦，是撒旦所策划的，也是由撒旦去进行的。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开始，撒旦就时刻在试探人，他很积极地去进行他的试探，用各样的诡计向人施加压力，无非是希望人掉进他的试探中，得罪神。神很清楚地对亚当说，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他可以随意吃，唯独园当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不可以吃，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神其实已经把一切果子都给了亚当和夏娃，可见神的恩典是极其丰厚的，是亚当夏娃所享用不尽的。可是撒旦就在唯一一棵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上大做文章，加油添醋，动摇夏娃对神命令的顺从。撒旦还给夏娃许多的甜头，他声言，如果夏娃你吃了，你就可以跟神一样蛮有智慧，能分辨善恶。当然撒旦没有把那些真正的后果告诉夏娃，吃的日子你必定死。撒旦其实是说谎话的，他是说谎之人的父，他的话全都是谎言，他的目的很明显，就是要引诱人犯罪。等到人陷进罪中之后，撒旦就不会再理会人，就任由人沉沦在罪的网络中难以翻身。神吩咐人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其实不是不顾念人的需要，神只是要试验人有多爱他，有多顺从他。结果很不幸的，人听从了撒旦的话，叛逆了神，用神所禁止不可行的方法去获得满足，结果罪就入了世界。今天撒旦的工作跟他的伎俩依旧一样，没有分别。神在多方面赐福给我们，但是我们依然觉得不知足，执意要去取得一些神旨意之外的东西，而且不依从神的方式去做，走出了神所定的界限，听从了撒旦的诡计，认为那个东西是自己非要得到不可的。撒旦在试探人的时候会夸大那个需要，把那个需要说得非常重要，以至于人急着非得到不可，而且不能稍等，这就中了撒旦的诡计，要人离开神而用自己的方法行事，满足自己的欲望。很多人的失败都是依循着同样的模式。保罗说，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换句话说是非常普遍的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人人都会碰到的事。撒旦的工作就是要引诱我们离开神，跟从他，听他的话，他的目的就是要败坏我们的见证，就是要捆绑我们。试探出现的时候会叫我们着迷，会叫我们联想到很多美好的结果，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内心蠢蠢欲动，才会不顾神的命令而倾向听撒旦的话。撒旦很懂得人的心理，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弱点，他也会用迷惑人的手法让人折服，叫人只看见试探美好的一面，而忘了这么做可怕的后果，将要付出的沉重的代价。当我们感到迷惘的时候，我们就最容易堕入试探中。没有人可以避免试探，我们身为凡人，每一个人都会受到试探的袭击跟缠绕，问题在于我们怎么样去得胜，怎么样去拒绝，怎么样去还击。我们不要期望我绝对是个例外，我可以免去撒旦的试探，那是绝无可能的。要是我们不清楚撒旦的面目，我们就会被他所掳掠，所吞吃，到最后可能会沦落到万劫不复的地步，那就很可怜了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试想，那些染上毒瘾的人，染上酒瘾的人，在开始尝第一口的时候，谁不是告诉自己我绝对不会上瘾，谁不是说服自己放心，我的定力很够。但是我们怎么能敌得过撒旦呢？等到我们沉沦在酒瘾毒海中无法自拔的时候，那就太晚了。 撒旦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他会说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然而如果我们听了撒旦的话，开始了第一次，其实撒旦已经得胜了，我们已经步向沦亡了。在社会上，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许多这些活生生的例子，能够抽身回头的，能够重新走回正路的少之又少。因此我们会力劝人，你不要去尝试，你不要做出第一次的决定，因为会让你后悔莫及。可惜你看，忠言终究是逆耳的，能够及时悬崖勒马的实在不多，因为他有了第一次，就有第二次、第三次，然后是无数次，跟着的结果我们就可想而知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要非常小心，千万不要踏出第一步，不要尝试有第一次，这是不划算的决定。我们要看清楚魔鬼撒旦的真面目，要知所防备。我们说试探，我们又说试炼，那么到底试探跟试炼有什么分别呢？其实两者是有分别的。我们先来看看试探。前面我们说过了，试探就是撒旦引诱我们去作恶，走出神的旨意之外，去犯罪叛逆神，用神所不许可的方法去满足自己的欲望，这就是试探。它的来源是撒旦，它的动机是恶的，它的目的是要败坏圣徒的见证。所以接受试探的结果就是犯罪得罪神。但是试炼就很不一样了，试炼是神所许可的，动机不是要打击我们让我们跌倒，而是要锻炼我们，所以动机是好的，目的是要造就我们。当我们经过试炼之后，我们的灵命就会更加成长。所以试探最终的目的是跌倒犯罪，叫人离开神，试炼的目的是教导我们忍耐，建立我们的信心，加强我们的灵性。神从来不试探人，试探全都是出于撒旦。神从来不怂恿人犯罪，也不叫人违背他的旨意。试探人是跟神的本性相违的，所以神不会做。不过神容许我们去面对试探，试探不是由神安排的，不是出于神的，但是神却知道他容许，所以即使是基督徒也不会免去试探。我们是活在两个强大的势力的世界中，那就是撒旦的力量和神的力量，所以面对试探是不可避免的事。我们既然活在这样一个世俗的体系中，我们就无可避免的要面对试探，而神也容许我们遇见试探，并且希望我们在试探中更多的依靠他，靠着他所加给的力量得胜试探，灵命得以成长。神不试探人，神也不受试探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怪罪于神，以为是神在试探我们，让我们犯罪跌倒。不过神为了叫我们灵命成长而会试炼我们，像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所说的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神期望我们能够在试验中合格，能够通过他所给我们的测试，证明我们能忍耐，证明我们对他有信心，愿意信靠他。神希望我们在试炼中能够忍受得住，能够不放弃，能够坚持下去，直到试炼过去为止。人生有许多的试炼都是不容易承受的，但是我们要抓紧这个机会去成长，去磨练自己，好让神知道我们的确在长进中。同样的，在试探中神希望我们可以得胜，不至于堕入撒旦的圈套中，而是靠着神的能力拒绝试探，得胜试探，讨神的喜悦。神要试验我们，要我们的灵命成长，我们千万不要误解了神的心意，也不要让神失望。另外一件事我们必须明白的，就是当试探临到我们的时候，如果它只停留在我们的脑海中，那还只是停留在试探的阶段，我们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，在此之前这还不算是接受了试探。直到我们下了决定， 有实际的行动，依从了撒旦的诡计而去叛逆神的时候，那才算是败在试探之中。所以不要以为我的脑海里有了试探的念头，我就等同于犯了罪，或者等同于接受了试探，那是不一样的。试探的出现不算是犯了罪，因为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在地上的时候也受了魔鬼非常厉害的试探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，作者说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，主耶稣面对撒旦的试探，撒旦把许多意念放在耶稣面前，要耶稣这么做那么做，要耶稣行神迹，把石头变成食物，要耶稣从殿顶上跳下去，又要耶稣跪拜他。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用圣经上的话一一的拒绝了撒旦，他没有中撒旦的诡计，虽然他面对试探，他却得胜了。因为耶稣经历试探，所以我们可以从其中学习主耶稣得胜的秘诀。撒旦要耶稣滥用神的能力，为自己，也为今生的荣华富贵。但是耶稣他顺服神，他知道撒旦的厉害跟试探人的本质，所以虽然撒旦试探他，但是他没有接受，他乃是吩咐撒旦退去。多少时候撒旦给我们的试探，可能是生活上一些很细微的事，比方说讲一个无伤大雅的大话，吹牛，或者是能帮助人的白谎，你会觉得即使不应该，但是后果是好的，动机是好的，于是你就考虑去做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中了撒旦的诡计，他看中你的弱点，他攻击你，要你就范，叫你跌倒。我们经常在思想中会受到撒旦的搅扰，撒旦把一些不正当的念头放在我们里边试探我们，我们一不小心一不留意，很容易就会上当。有一个防备陷入试探的好方法，就是让主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，充满我们的思想，让神的心思成为我们的心思，让神的思想成为我的思想，这样撒旦就不容易乘虚而入。因为他知道你内心充满着神的话，你经常有神话语的提醒，有圣灵的指示，所以就能看穿撒旦的谎言和诡计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语。我们要是多读圣经，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地藏在心里，这就成为我们的装备，使我们能够胜过试探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越追求神，越敬畏神，越侍奉神，就越容易受到撒旦的攻击跟试探。撒旦不会去试探那些根本不读经不祷告生活在肉体中的信徒，因为这些人根本没有什么威胁，他生活根本没有见证，他也不传福音，不用试探他就软弱不堪，他对周围的人没有影响力。但是那些忠于主，那些真心跟随主，热心追求长进的，撒旦就对他虎视眈眈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曾经在祷告的时候出现污秽的思想呢？你有没有行恶的念头呢？你有没有败坏的思想呢？你是否觉得自己的思想很不圣洁呢？我们要小心，这正是撒旦给你的诱惑，目的很明显，就是要你不要再敬虔，不要再屈膝祷告，要你失去属灵的能力。因为如果你一旦接受了试探，你就会失去属灵的能力，你就会受到打击。换句话说，你必须有属灵的价值，撒旦才特别留意你，才特别的试探你，攻击你，希望把你打垮。撒旦不怕人到教会去聚会，不怕人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，他只怕人对主真心，对属灵的事情认真，他就很困难了。所以他要尽一切的努力来拦阻人亲近神，在神跟人的中间摆一些障碍，让人觉得很困难，就放弃，就灰心，就不再坚持下去，不再讨神的喜悦，这样就达到了他的目的。要是我们真的遇到这样的困难，不要灰心，你要认识其中的原因，因为撒旦在破坏。 我们要坦白地向神承认我们的困难，我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求圣灵加添我们力量，也求主帮助我们拒绝试探，靠主得胜。我们要相信神的同在，相信神的怜悯和够用的恩典，他会在我们呼求的时候加给我们力量，领我们度过。他有无穷的大能大力，他有丰盛的慈爱恩典，他的帮助总是及时的。经文说，即使在无路可走的时候，神也为我们开出路，叫我们能忍受得住。换句话说，在神永远有办法，永远有出路，因为他是独行其事的神，他必然会看顾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倚靠他，顺从他，他就可以让我们经历得胜。比方说，魔鬼撒旦会在你经济不好的时候怂恿你，不要再做金钱上的奉献，不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。他的理由好像很充分，因为你日常生活的不够用了，神又是宽容体谅的，他不会因为你不奉献就不理会你，他知道你不够，所以神不会小气的。你有钱的时候你再奉献吧。不少弟兄姐妹就因为看重生活的艰难，看自己的收入不够，就不再奉献了，因而损失很多从神而来的奖赏和福气。我们如果能在困境中依然对神有信心，不因为环境恶劣而忘了神的吩咐，我们就有福气了。神必然要加倍的赐福给我们，让我们经历到他的丰富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置身在试探中，会忘记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。但是以弗所书第六章12节到16节再一次提醒我们，保罗在这里说了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又用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好，今天的讲题试探的挣扎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，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我不知道您今天所面对的挣扎是什么，但是如果我们把圣经的原则拿出来应用，就必定能够得胜。我们需要特别留意自己的软弱，加强防备，好让撒旦不容易试探我们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良友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